凡尔赛各个喷泉的水翻腾滚动，如同瀑布一般自高处急流而下之后，却又平滑如镜，光可见人。这其中超高的技艺是罕见的。当初凡尔赛这块园地并不十分适合开凿喷水池，因为它是一片需要加以干涸处理的沼泽地带，距离水源又太远，而且城堡地势比泉眼高出很多，水流引导困难，使万有引力原理无能为力。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，路易十四邀集了全欧洲最著名的工程师，并建造了一个各种不同的水利工程实验室，做出了一些简直可以说是疯狂的工程计划。首先是黑盖要改变卢瓦河道的构想，后来由于天文学家毕加尔的干预而没有着手实施。另外一位工程师卢瓦想要把120公里以外的厄尔河水引来这里。 这个疯狂的工程计划耗费了22000多个民夫的血汗，耗资数百万镑，然而战争迫使工程半途而废，只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水道。最后，终于出现了这个由马赫利发明的14轮庞然大物，它的巨大声响令人震耳欲聋。可是，只能从塞纳河里吸取少量的河水，仅够马赫利城堡所用。 仅靠凡尔赛的高地上池塘中所排出的水，是凡尔赛宫用水的主要水源，由埋设在地下和高架的水道，再加上抽水泵和水车，把吸取的水引导升高，注入凡尔赛的蒙波洪蓄水池。同样的，池塘里一部分的水仍然供应花园所需。这些蓄水池如今还在运转，它的蓄水量多达10000立方米。 凡尔赛园林和花园地势较低，又是斜坡状，水的输配采用自然引力原理，水本身的重量和它在管道中的压力使水顺流而下，到达花园最下方的蓄水池中。最主要的蓄水池都靠近海神池，水流持续滚动以供应喷泉所需，然后再逐渐流到一个名叫瑞士水库和海池当中为止。
如果说忒亚弄是花卉王国的话，那么凡尔赛除了它的花坛之外，就是一座硕大无比的森林公园。为了获得离心形状而特意修剪的树木，把林园点缀得丰美绚丽。路易十四命人把皇家森林中那些高大的乔木，像榆树、椴树、栗树、橡树等等，都移植到路边和庭园里。 路易十四还搜集了许多来自远方国外的珍贵树木，其中有柑橘树、石榴树、柠檬树等等，一共3000多棵。到了冬天，都放进橘园之中。橘园是 Rue Ardouin Mansart 所建，位于南花坛下方，为的是可以保持适当的温度。橘园的容积奇大无比，如今容纳了1000多棵树。
1999年冬，凡尔赛园林遭受空前的劫难，狂风把10000多棵大树刮倒了，其中包括珍贵稀有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品种在内。这当然令人痛心，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场灾难也使凡尔赛园林改变了原貌，换了新颜。走出城堡，站立在平台上。 就像路易十四如何观赏庭院中所描述的那样，浏览四方景色。正因为那些大树被狂风吹倒，视野之内的障碍物消失了， Le Note 所辟画的广深远景全貌才能尽收眼底，一览无遗。那些没有被狂风刮倒的以及后来种植的树木都比较矮小，新栽的树木品种也都和路易十四时代相同。总之，一个这么大的园林，每隔100年都得汰旧更新，栽种一些新树。